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，我是 Sunny。 今天是2026年4月17号星期五，美股一蹦三尺高，标普指数今天又涨了 84.78 点，涨幅 1.2%。 川普上台两年，每年4月份就砸一个黄金坑，非常有意思。去年4月见底 V 型反转后，一路涨到了10月份，今年这一轮反攻的力度更强，连续13天强势，多头势如破竹，预计快速上涨之后会有休整，但是大趋势已经基本明确，后市仍然是要看涨的。纳斯达克指数也是连续上涨，还出现了多个跳空缺口，目测13天有3个跳空缺口，多头猛拉让空头根本没有反击的机会。经过这么一轮大涨，空头伤亡惨重。我记得两周前最恐慌的时候，有人质问我为什么不止损啊，那要是止损就最亏啦，止损完没有30天又买回来算是 wash sale， 亏损还不能抵税，那就两头挨打了。美股买入时要慎重考虑，卖出时要考虑的事儿就更多了。死扛到底，我的公开账户今天又回血 3796， 涨幅 1.94%， 像蜗牛一样慢慢的爬，也快回20万了，真是不容易啊。现在账上又基本都是盈利的仓位，只剩高通了，高通早晚也会回本。今年这样一折腾，三分之一的时间过去了，还没有收获呢。今天准备下调一下 KPI， 第一步先回到年初数21万，第二步看能不能跑赢存款利息，赚个 10%、今年就给自己评个优秀员工好了。这一轮连续13天的大涨，美股大盘拉直线上涨，中间只有一天稍微喘了一口气儿，不给空头任何回旋的余地，那踏空的和做空的空头真的是要被逼疯了。甚至有现金头寸的人今天也疯猛了，怎么办呢？还有没有什么股票是可以买的？有一位观众从微信视频号里面用私信问我，他在等年 K 线的五年均线位置再抄底，那现在没有等到，满仓踏空了，心情非常不好。说到这个五年均线，是我在年度预测中说的一个重要指标。标普指数的年 K 线一根代表一年，它的 MA5 也就是五年线，在过去一二十年持续支撑指数，有强大的支撑作用。2026开年时指数点位很高，离五年均线太远，因此我断定2026年必有回调，调整的幅度有可能达到1000点。当时我也没想是什么样的原因，结果是伊朗战争的原因。这次回调，指数从7002点最低跌到了6316点，最多跌去了686点。我是说跌1000点，实际上完成了 68.6%。 方向是说对了，只是幅度说多了。标普指数的年 K 线确实在今年下探，随着 V 型反转的成立，标普年 K 线有一条较长的下影线，但我们会发现下影线的最低点离五年均线还有好几百点的距离呢。美股相当强势啊，如果今年没有更低的低点，那么没有化解完的风险将会在2027年卷土重来。不过谁管它那么多呢，现在正是大涨特涨的时候，尤其最近空头被嘎空了，短时间内都恢复不了元气。在美股做空是一个高危险的活劲儿啊，电影大空头原型 Burry 也就2008年赌对了一回，之后十几年中资产起起伏伏，很难再赚到什么大钱，整天做空的基金远不如一个被动管理做多标普指数的基金。在美股我一般看空不做空，看空是战术性的，暂时性的，看多则是战略性的，长期性的。资金的管理方面要配合这种长多短空的市场风格，不能全部持有现金，我觉得至少可以一半一半，就是 50% 的优质股票， 50% 的短期债券或者现金存款。当股票大涨时，我们可以再平衡，减少一点股票，补一点短期债券。当股票大跌时，我们也可以再平衡，减少一点短期债券，增加一点优质的龙头股票。在平衡之后保持一个 50% 对 50% 的比例， 风险偏好激进一点的人，可以把股票仓位设定在 70%， 现金收益类产品设在 30%。 这种操作很简单，也不用动太多脑筋，却可以程序化的抄底逃顶，特别适合天天盯盘却拉得起放不下的人。涨了才 FOMO， 要追高买股票，问我行不行？我作为6年财经博主，无数次被问到这样的问题。那么追高行不行呢？在美股，只要你选的标的是宽基大盘，比如说 VOO、SPY、QQQ， 追高没有问题，因为大盘创新高只是时间问题，赚多赚少而已。如果选的是基本面非常好的科技股，追高也大概不是问题。但其实我要说的是，投资周期才是决定要不要追高的终极答案。怎么说呢？长期投资者一买就要拿个3-5年，买到个便宜的价格，有利于获得更高的收益率。比如一只龙头股票，一个人用500块买到，另一个人用350买到，同样未来涨到1000，追高的人收益率是 100%， 抄底的人呢，收益率达到 185%。长线投资，大跌买进，涨了就持有不动，节省税收的支出。对于长线价值投资来说，大跌可以买，追高也可以买，最后只是盈利幅度的区别而已。短线投资就不一样了，如果大跌了买，容易套牢。股票下跌时没有最低，只有更低啊，谁知道买完了会不会继续跌。短线就是期待买了快点涨好出手，套牢了就不好出手了。所以短线要顺趋势，在大涨的时候勇敢追高。当股价刚刚突破新高时，说明这可能是新一波上涨的来临，果断追高，可以搭上趋势的顺风车，快速获利。获利时你也别贪心啊，有赚就可以获利卖出。再来一个，短线要追啊，就要早追，不要犹豫不决，突破后又涨了很多了才想追进去，你一追刚好追到了最高点。先锁定范围，标普500家公司他们的基本面有点保障，然后在这些个股当中去找形态上刚刚突破，要么刚刚创新高，要么出现了压力线的突破，那么这个可能就是短线可以买的个股了。今天消息面非常乐观，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停火10天期间，伊朗宣布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，允许商业船只通行，船只必须按照伊朗海事当局公布的协调航线通过。航线图显示，最近24小时有12艘船通过了海峡。川普发帖子表示感谢，但没有承诺美国也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。美伊谈判代表可能会在周末再次谈判，这也为周末的消息面留下了不少的悬念。因为目前市场对战争结束的定价已经较高，连续上涨就是对战争结束的提前反应。周末消息如果是利好那就好，如果是利空呢，那可能就会对股市有一次性冲击。协议是不是能够达成，核心在于伊朗能否在国际社会监督下销毁和转运浓缩铀。传闻是美国解冻200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金为条件，让伊朗放弃浓缩铀库存，但是这个消息后来被川普否认了。今天消息面导致了油价暴跌，这样一来通胀风险有所消退，油价跌则美股上涨，这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跷跷板效应。不过货币政策存在巨大不确定性，美联储主席即将换人，沃什获得川普提名后迟迟不见参议院审议，下周终于要开听证会，沃什将在听证会上向参议院报告。沃什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反对量化宽松和扩表，这是他以一个鹰派官员的印象被人们所记住。他想要缩表，而且据说现在的美联储内部开始有支持缩表的人了，比如克利夫兰联储主席哈马克就支持缩表。沃什要是上台就开始大搞缩表，是不是会结束美股的长牛行情呢？下周他的听证会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。所谓的缩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，是同时减少美联储的资产和负债，一边减少持有国债，一边减少央行投放出去的现金， 金融机构流动性收缩会影响股市的资金面，缩表不利于股市是之前被市场所验证过的，所以川普提名斡时之后股市一度大跌就是这个原因。下周听证会是市场全面评估斡时上台后货币政策的一个窗口，它是以什么样的速度缩表，如何缩表，股市会有什么样的代价，都将是下周二斡时听证会重点关注的话题。国会对斡时一定是严加审问啊，到底是披着鹰皮的鸽还是真的是鹰，它到底是川普安排到美联储用于控制货币政策的传声筒，还是要激进行动的强硬鹰派，国会议员正在擦亮眼睛看着。除了斡时听证会这一潜在的风险点，下周起科技巨头的财报将陆续出炉，这将成为伊朗战争消停之后市场最重要的行动线索。昨天奈飞公布财报后大跌，一季度财报超过了预期，但二季度指引不达预期的情况下，股价下跌了 9.75%。 市场对科技明星股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，任何一项不达预期都有可能拿起来重锤。那下周谁要披露财报接受审判呢？下周最重要的财报是特斯拉，时间是4月22号。特斯拉一季度交车数据已经在四月初公布，一季度生产 40.8 万，交付 35.8 万，低于市场当时的预期。车卖不好，财报不会有太好的数字。 ZEX 市场的预测是营业收入 219.2 亿，每股收益36美分。 IBKR 平台统计的分析师一致预期数据显示，市场的预期营收是228亿，高出了许多。每股收益预期是39美分，也高于 ZEX 他们的预测啊，所以市场的预测区间大约在营收 219.2 亿到228亿之间， EPS 在36到39美分之间。除了电动车收入之外，储能业务增长较快，达到了 8.8 吉瓦。特斯拉的财报虽然可能不怎么样，但股价并不一定只会下跌。市场博弈的重点将在 AI 投入、机器人出租车的增长预期、平价车型推出的时间等。本周特斯拉 AI5 芯片流片使电车企业摇身一变成了芯片股，也是短期炒作的热点。总的来说，特斯拉不怕业绩一般，怕的是消息面平淡，只要有消息刺激它就会吸引眼球，吸引热钱炒作，从而涨上一波。同天放榜的还有 ServiceNow， 下周二的21号直觉外科和联合健康发布财报，23号是英特尔，这次逆袭的芯片股也会交出成绩单，市场将重新回到上市公司业绩这一投资的基础上面，市场关于战争的噪音啊将逐渐淡化。好的公司在市场恐慌的时候给出了比较低的价格，是买入的良机，但市场已经不恐慌了，甚至有些股票还创新高了，那业绩就成了股价是否稳得住的试金石。标普指数 V 型反转再次证明它从来没有输过一场战争啊，美股确实很牛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